今天的圣经还蛮多的，那我想我就读第一段就好了，就是第一段那个信仰的精髓的里面的四个经文，那我来读，大家仔细听。好，第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第二个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动，但不都造就人。那凡事都当造就人。第三个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好，第四个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，主，愿我们可以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，活出你的美好。赐福今早所有的分享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两千年有一本书叫做《活出美好》，在我们基督的团体里面前三名，连续好几年都是前三名，《活出美好》那一本书也帮助很多人，它是站在一个福音的角度来阐述的。但是那一本书还是有很多人不同的想法，会觉得说那里面的这个妥协性的，或者是说真理讲不清楚的各方面，但我觉得它总有一个好，它一个好是它反映得出现在的人太需要美好。那么美好这两个中文字，一个叫做美，它上面是一只羊，然后底下是一个大。我们知道从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尊羔羊为大，就是美。好这个字呢，旁边是一个女，后面是一个子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就这是圣经的启示，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主，同女所生的，女子所生的就是好。所以当我们说美好的时候，是全世界只有基督徒最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美好。那我们今天的标题特别要把这个观念跟大家交通的是活出神的美好，跟你讲活出美好两个是不太一样的。活出美好是 外面的人的想法是有钱我就觉得美好，漂亮的老婆我觉得美好，好的工作我觉得美好，孩子听话我觉得美好。但是这样子的美好其实是不够的，因为这样子的美好会因着年岁时间甚至有一天都可能失去。如果一个人眼睛只看眼前的，甚至只看这一生一世的这种美好，它是会过去的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不会说只有活出美好，我们要说的是活出神的美好。阿们。那活出神的美好它就不太一样了，它是里面的所有的动机起心意念，所有的方向都是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的。即使你把神抽掉，人生真的看起来美好，可是里面还是很多缺乏的。有的人是缺钱，有些人是缺健康，有些人是缺心灵的平静。其实很多人他一直在追寻人生的美好，但一直没有得到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神的儿女来讲，应该是在这一块很满足的，很喜乐的，很有盼望的。因为唯一可以真正美好的是神的儿女，也只有神的儿女可以活出神的美好。那在这里面我们提出四个角度，信仰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东西，我们又称为精髓。精髓就是这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核心价值。那这个核心价值里面，我先强调另外一件事情，真理的两面，一面是叫做绝对的真理，一面叫做相对的真理。绝对的真理是有关于我们的根基的、永恒性的、救恩的这些绝对的真理。比如说主耶稣是童女怀孕所生，这是绝对的真理。他是神性跟人性完全的神性跟人性，这是绝对的真理。他的十字架救赎带来我们所有人的得救成立，这是绝对的真理。所以有关绝对的真理他是要持守的，是不可以妥协的。阿们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叫做相对的真理。相对的真理就是运用上面的，运用上面的我们要接纳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波比，每个教会波比都不一样， 起初的教会天天剥饼，我现在没有看到哪一个教会可以天天剥饼，几乎我没有遇过。最多剥饼的就是会所的一个礼拜，只要有聚会，礼拜是剥一次。那你跟起初比，那也不够啊。那有些教会是三个月剥一次，有些教会是一年才剥一次。那其实这个受洗或者这个剥饼这件事情，其实很重要。但是你怎么剥，要怎么剥，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相对真理的运用，那你就要接纳。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有些时候你要这样子剥，他那样子剥，那我觉得是接纳，至少我没在剥饼。比如说我们去大陆剥饼，那个剥饼就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。我第一次去，我也觉得吓个，就是很惊讶。那个剥饼是全部人跪下来，外面的鱼在下，里面的人在哭，外面里面下的比外面的还大，那跪着，全部都跪着，大概两个小时。那我们拿饼的人，那有从服侍同工，一个一个。告诉你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为你所舍的，一个一个传饼杯给他。你知道这样传下来，那聚会又挤满很多人，那是我觉得很震撼的一次。是我们这边不会这样子播的，弟兄姊妹，你饼杯的时候会跪下吗？他们是跪下的，然后认罪的，然后悔改的，然后就是那你在那种氛围跟那圣灵的运行，让你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被神祝福的一个播饼的聚会。可是我们台湾这边，我那么多的地方去过，也没看过这样子播，这样清楚哈。所以这些执行上面的，我们通常执行上面的，都会成为它是相对的真理。那相对的真理要接纳，这样清楚哈。比如说受洗，有些点水礼，有些是受浸礼，有些人一定要怎么浸，有些人一定要怎么点，那叫做是相对的真理。受洗是绝对的真理，怎么执行它是相对的，那要彼此接纳。所以这个字我觉得大家可以记得清楚，绝对的真理要持守，相对的真理要接纳。阿们。你这个观念有了，我们再来讲信仰的精髓是什么。有四点，第一点叫做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，我再读一次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吃与喝不是重点。这个背景是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，有些人信心软弱，有些人吃素食，有些人不敢吃肉，因为菜市场卖的很多东西都是拜过的。那时候真理也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下，有些人怕我买的回来的煮的吃的很不洁净，所以他干脆的不要吃，吃素食就好。那教会里面有信心刚强的，信心软弱的并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你很多不同的看法，就产生很多的矛盾。所以当时保罗写信先处理的这一块，他说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。阿们。所以这些祭偶像之物，你要记得你这是良心对着神的，你吃不吃不要绊倒别人，那你凭信心吃，凡物都是洁净的，你都可以吃。但你不能，也不能因为说，我都是洁净，我吃的，我才不管你怎么想啊，不管你怎么看，我吃的就吃了，那其实就是没有顾到软弱人的需要，这样清楚哈。所以这边其实你要荣耀神很简单，吃与喝，绝对不是我想怎么吃或怎么不吃，而是在我吃与喝的时候，我同样有权柄，同样有一个爱，同样有一个认识。不是我个人吃喝的问题，是我顾到整体的需要。阿们。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在你吃与喝当中荣耀神。而且我觉得很特别，一当我们讲荣耀神，会更着重在哪边呢？聚会的时候，服事的时候，敬拜的时候。可是这里讲的不是，这里讲的是吃或喝的时候。你在吃与喝，这是生活中的必须。你一天最好吃三餐嘛，所以你在你吃与喝的时候，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团契的时候，甚至你跟你朋友聚会的时候，也很多时候是吃与喝啊。但是你在吃与喝的时候，其实你都可以有一个意念，有一个想法，是主啊，我这次去吃喝是要荣耀你的。阿们。我是在吃喝的时候，不止吃喝，我要在这边倾听，甚至传放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机会，在这里面看怎么样，你要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，要怎么说我就怎么说，所以你的吃喝就会很被祝福。阿们。第二个， 造就人。想看看，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的，他不懂造就人。哥林多前书的10:23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懂造就人。14:26说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这是第二个次序，第一个次序是荣耀神，第二个次序是造就人。先有神，然后后面有人。那这里面讲到不懂造就人，其实在前面的背景是在讲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很有恩赐的。哥林多教会有恩赐的人非常多，有聪明，有才智，有能力，有钱，很多。但是在聚会的时候呢，混乱。聚会的时候，大家你要听我的，我要听你的。里面有很多个人的主义，里面很多肉体的掺杂。所以这边比如说他们讲方言混乱，那先知讲到我不顺服你不顺我，我讲的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才告诉他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懂造就人。所以当教会在聚会的时候，是为了可以彼此得造就。所以这里面他前面在讲恩赐的运用，聚会当中要学习的事情是要造就人。所有的聚会都应该有一个荣耀神跟造就人的观念在里面。如果这个聚会又不能荣耀神，又不能造就人，那这个聚会你就好好思考一下，这样的聚会有它的意义吗？需要这样继续下去吗？至少要有两个，一个叫做荣耀神，一个叫做造就人。第三个，这是第三个次序，叫做己受益。我想这第一个次序跟第二个次序对的时候，第三个次序就会出来了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满足是在神满足，很多时候我们的满足是在别人得满足。阿们。如果当你很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，你不要关在自己家里面，你那个时候更应该亲近神，或者是走出你的舒适圈，去看看别人的需要，多去陪伴别人，你里面会比较多满足。当他因着你的服侍陪伴，或者也许你的微笑，或者你去关心的时候，他活过来了，我相信你会喜乐比较久一点。所以当你可以荣耀神又愿意造就人的时候，你自然会受益。那己受益是最后第三个次序，这里说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懂有益处。这边其实还是在强调食物不要因为吃，他说食物跟肚腹很重要吗？不重要。因为你吃什么，你吃的食物有一天会毁坏。他讲说你的落到肚子里面的肚腹，你的肚腹也会过去，也会毁坏。所以不要为了吃与喝，为了生活这些东西，让人家让你自己受亏损，让神不能得荣耀。所以这里的己受益是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仔细看，凡事所有的事情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所以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想看看我现在手中可能做很多事，但对我有益处吗？那很都可行啊，你说是都可以做啊，但有没有益处呢？如果没有益处，我建议大家少做一点，多一点有益的事情。那你说我追剧，我追剧有益处吗？如果你追剧之后，那你短暂的休息，那你不会压力那么大，那你抒发心情，那当然有益处啊。我 不太习惯，或也不太喜欢把弟兄姊妹带到一个地步是，这件事可以，我那件事不可以。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心智，哪件事可以，哪件事不可以，那是小孩子的规范。那我们人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太多你要马上做出一种回应的。所以你在回应的时候不应该，或者是尽量避开可以或不可以，而是有没有荣耀神造就人己受益。如果你得到益处的，我相信你也很容易可以去祝福别人。第四个呢，今天再加一个，以前我们比较少提到这一个，是自由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总不受他辖制。我们先把前面的背景再提一下，这一段前面他讲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说不义的是不可以承受神的果的。所以 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这个是自由是我想怎么样都怎么样，他不是讲这个自由。好，他讲的是说前面有一个原则，是不义的事情你能够分得出来，也有力量去抵挡不义的事。那中间又讲了另外一个是，那奉主名的人， 他是神圣的、称义的、洁净的。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中，他其实是给谁的呢？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认识神的基督徒，一个活在神的喜悦中的基督徒。他跟这样的基督徒说，你做很多事情是自由的，很多事情你可以决定要或不要，寻求过后，我觉得你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，因为那是适合你现在的阶段。阿们。我再强调一次，不是他可以或不可以，而是在这背后有你的心跟神一起做出决定的。所以当你寻求过后，你觉得可以，那感谢主，你不要说瑕疵，那你已经认定的事情，我会常常建议弟兄姊妹，你要爱你所选的，要选你所爱的，那你是自由的。当你是这么样回应的时候，不要说瑕疵，千万不要有一种态度是你一边做一边埋怨，一边做一边苦楚，啊，这是最不好的。你了解这意思吗？那这样子就表示说你真的没有长大，还有表示说你里面没有蒙恩啊。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是自由的。那自由当然我们再回来讲，给成熟的基督徒，凡事都可行。那个自由是说，甚至拿捏都是你自己可以拿捏的，说到什么程度，做到什么程度，按着你里面的这个托付，按着你里面的信心，按着你里面的爱，你去回应神就好了。所以这十二个字就是信仰的精神。十二个字背得起来吗？就十二个字哦。第一个，荣耀神，造就人，己受益，是自由。阿们。你今天就这四个原则守住的话，信仰里面的很多的精髓你已经得着了。第二段，得力的秘诀。那得力的秘诀呢，我们只讲了三个，一个就是由神发起，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大家有想过吗？你在立志的时候我要减肥，有想过这是神的美意吗？
没有。
有想过这是神的你在你心里运行吗？
没有。
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失败率很高。
没错。
对，我觉得就是你立志行事到底好不好呢？其实很好，哪怕你失败了，我也觉得很好。比如说我要想减肥，我减到80，到现在越减越肥，那我也承认了，表示说我靠自己的力量我是做不到的。但是如果神进来我里面，还是感动我做我做不到的时候，我就会知道原来我不能这么依靠自己的意志力，依靠自己的肉体，依靠自己的想法，依靠自己的方式。我的立志是我寻求过神之后做的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哪怕失败里面还是有养分。阿们。孩子，你让他参加很多的活动也好，干嘛也好，你说学习有没有？学习有用。他学习不好有没有？很有用，让他知道他没那么聪明，让他知道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他要回来寻求神，那依靠神。所以这里的立志行事，如果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呢，都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有时那个美意是很多人得到祝福，有时候那个美意是你个人得到祝福。阿们。所以不要去误解的说，好像我都做不到，后来我就不要立志了。其实也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。你有感动，比如说立志你要读圣经，那就立志好读圣经啊。你要立志说我要好好为主服事，那我怎么服事？哪怕后面失败了，失败还是有失败中的带领，错误的这个模式有对的带领，因为神在里面。你的心只要愿意向着神，总是神会慢慢调整的。哦，所以如果你要有得力的秘诀，当然我很盼望说，你每一件事情是有一个态度，由神来发起。你不确定，那你就祷告。你就需要马上做决定，祷告之后你就回应了，因为你透过祷告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这些事情由你做主，不是由我做主。当你的态度跟思想跟意念都是朝这个方向说，我肯定跟你说，这就是由神发起的。阿们。第二件事情，在过程中呢，要靠主加力，因为不是说神起了头，人就一定会走到底，不一定。神起了头之后，有些时候我们会中间判断错误， 或者岔出去，或者很多的干扰进来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里面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为什么前面这是同一卷书哦？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三节，他在讲立志行事是神在心里运行。那第四章十三节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不断的在靠主加力，主还是跟你同在的。有困难也有轻松的一面，有些时候是根本局面打不开，可是你知道神正在加力。弟兄姊妹，神如果正在给你加力的话，你是很轻省的。你就真的说，顺着神的灵，顺着神的心意在做，其实很多事情你就不用太焦虑，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你已经尽上本分了，你已经在做神喜悦的事情了。你透过了祷告跟祭坛，而且神在过程中还继续在加恩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谁晓得？神是无限的，没有人可以局限下一步明天如何，但是可以知道是当下你是很蒙恩的，当下你是神的恩典力量一直在引导你前面。第三个，随灵引导，加太书五章的二十五节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罗马书八章五节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我觉得这里面讲的话就更宽广了。随从圣灵，随从圣灵，它是随时的事情了，二十四小时的事情了。你不一定马上可以回到聚会里面，你不一定马上找人可以交通哦，可是你可以立刻随从圣灵。阿们。神的灵在他的儿女身上是不断的放进来引导的、感动的、成全的、祝福的，你随灵而行啊。因为面对今天很大的挑战，其实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做出要怎么回应怎么回应的，是当下的一个对神的态度的回应啊。我觉得今天没有来，他们公司上个礼拜一春酒，那我听到描述是春酒就是其实已经太慢了，都已经过完年了嘛。
对啊，春酒过完年。
对，但是已经过完了很久了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业务主任生病，老板为了等他在一起办春酒，然后前面过年前面尾牙就春酒一起办的，然后有那个摸彩啊，他就摸到那个第一奖6000块大红包啊，普奖就是1000块，然后他没有摸过那么大的奖，这人生第一次嘛。最大包的是老板包给他的，他都很高兴。那他看他的同事蛮愁苦的，就摸到一个普奖，这是来后面再来的，跟他一起工作的。那他很怕这个同事离开呀，心里就默默为他祷告说，那可不可以让人家再摸一个，大家起哄嘛，加码加码加码。那后来他们老板就加了一点码，加了三包，一包1000块。他抽到第三包的时候，他就心里祷告说，主爸爸，这包祝福我的同事，让他抽到。那同事后来真的抽到了，又多了一包，那就有2000块，他都是很高兴。然后呢，这些人也很厉害，又继续加码，又继续起哄加码加码加码，然后就一杯红酒1000块。哦，我想女老板真的太有钱了，一小杯红酒1000块，那很多起哄就去喝了嘛，我喝一杯红酒就1000块，然后很多去喝，他同事去喝了2杯，所以他同事整个下来就领到了4000块。那我就问吴群说，那你不去喝？他想说我不会去喝的。我说为什么？只是一杯红酒而已啊，基督徒也不是说可以喝或不可以喝啊。对，那时候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信仰中的界限。我觉得很好，听得懂吗？他觉得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需要喝这一杯酒，而且我已经抽到6000块了，然后加码之后他又抽到了一包，说他有7000块。所以大家在起哄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去喝的那一杯酒，一杯两杯三杯的喝，多1000、2000、3000。其实当下那是很迷人的，听得懂吗？只不过是要你来喝一小杯酒，那一杯有1000，你喝5杯就多5000，你知道多难赚吗？现在是最好赚的时刻，结果他有一个内心中有一个界限，我不需要喝啊，我觉得我这是基督徒，我觉得我要为主有一些美好的见证。阿们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精髓，这就是我们信仰骨子里的东西。你当下你的回忆是什么呢？你当下你的回忆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。阿们， 那你想看圣灵为什么在你里面引导？那肯定是你平常的日子很熟悉神啊，很跟神亲近，所以当下神会有一个引导在你里面，这就是得力的秘诀。所以你不要为喝或不喝在那边愁苦，也不要为喝或不喝在那个地方判断论断或者怎么样，都不需要的，因为你只是顺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。所以有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喝，有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不喝，那都感谢主，阿们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行事的凭据，这很个人的，因为这些都是发生在你心里面的。第一个是要凭着信心来做很多事啊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所以当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态度，我信神在这里跟我同在，我也信这件事情可以很美好的来完成，我也信神在过程中有很好的带领。所以不要看眼前的，不凭眼见。你知道很多事情凭眼见你怎么做得下去？比如说主耶稣到对岸去葛拉森的地方，如果 早一点跟门徒讲，跟你讲呢，一步都踏不出去。怎么说呢？那他跟门徒说，哎，等一下好，我们明天要去葛拉森，第一个那是外邦人的地方，都不洁净，问十二个门徒进不去，那这些门徒从来没人去不洁净的地方。第二个，去的时候我们会晚上搭船都会遇到暴风雨，有生命的危险，那去不去？然后你再听完门徒想一想，很难回答，说去也不对，说不去也不对。然后再跟他讲说，那我们去结束之后，就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会相信我，只有一个人会得救，而且有两千头猪要被牺牲，然后我们会被人家不受欢迎的赶出来，结局是不好。那门徒们觉得要不要去呢？去不去？你去了外邦人不洁净的地方，然后还有鬼附，过程也很凶险，然后你还要遇到暴风雨，然后那些赶出去了之后，那些村子人不喜欢他们，赶他们出去，唯一有蒙恩的就只有这一个被赶出去的人。所以如果以价值来看，牺牲蛮大的，那去不去？如果你要凭眼见，凭你的判断，若是我，我可能那我想看看，我可能会想说，如果门徒跟我同心，那我去啊，门徒你要超过几个说不去，那我可能那不要去。这是叫做凭眼见。但凭信心是什么？凭信心是我寻求神说，确实这件事是神喜悦的，哪怕现在呈现不出效果，呈现不出价值，但是这个信心里我看见为主而做的，是主祝福的，所以我去，阿们。这叫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不要把你的眼目放在眼前的不能解决的，你要看背后神正在成就哪些事情。所以我们之前才说蒙恩的心是什么？蒙恩的心是看神已经成就跟看神正在成就。你对一个人的一个信心是这么看的话，你就不会被这些环境啊、人事物啊、纠葛东西给打败了，阿们。有没有啊？凭信心不凭眼见，这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来回应的。第二个，在爱里面来回应，这里说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比如所说的五章二节。其实这一段话呢，在前因后果是在讲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然后教会顺服，妻子顺服丈夫，要顺服。他是在讲婚姻，但是他也在讲到永恒里面夫妻之间教会与基督的奥秘。但是在这段话里面，凭爱心行事这件事情，他凭爱心行事不是说我今天要证明我有爱，所以我是做这件事情，不是。他的凭爱心行事是我活在爱里面，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，听懂吗？一个是我已经享受了爱，得着爱，我去分享爱；一个是因为我是基督徒，说我要爱，所以我去爱，所以我爱得很辛苦，听懂吗？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里的凭爱心行事绝对不是一个命令式的，不是一个律法下的，不是一个要求的。这里的凭爱心服事是说，因为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我们身上有一个被神爱的触摸，所以我们产生爱的回应。我再讲一次，我身上有蒙恩的见证，所以我一 个对恩的一种回应跟态度，这个就是真正蒙恩的人。凭爱心行事，不是我要凭爱心，不是我靠自己要怎么爱，基本上这会失败的。你深知道爱到最后会由爱生恨啊，这是人性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夫妻之间的一种决裂啊，比外面的仇人还可怕？我有看过吗？我想说都已经婚姻都结束了，有需要气成这样吗？讲到他的前夫，讲到前妻，然后就想拿一把刀砍死他，只怕被关而已。如果今天不用关，把早就拿刀砍死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就是里面人的东西，人里面的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爱的很深，可是里面不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神的爱，其实都是蛮软弱的，不是出于神的爱，其实都是蛮短缺的。不要说是夫妻啊，有时候父女之间，有时候儿女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这里面他其实在告诉每一件事，凭爱心行事，这个品质你享受基督的爱，基督爱来激励我们，因为有这个爱的激励，所以我们很自然可以为了主的缘故来舍掉某些东西，或回应某些东西，甚至做某些就超过我的能力的，如果按照我的想法，其实我不会去做的，可是神的爱激励我的时候，我就愿意去做。这叫凭爱心行事。第三个，在盼望里来行事，这是爱的真谛里面提到的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跟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，然后罗马书五章四五节说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。如果你已经决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做，你要把你的盼望放在里面，不要去做那个没有盼望的事。你要做就要带着一种期许，一种盼望，一种从神来的这种祝福跟膏油，在盼望里面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而且这里面讲到说还生出老练，那你更厉害，老练又生出盼望，然后盼望不至于羞愧，就这件事情你自己处理的得神得人的喜悦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行事的凭据就这三个哦，在信心里来回应，在爱心里来回应，在盼望里面来回应，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名字吗？不就是信望爱吗？不就是在座的各位吗？阿们。所以在我们的行动里面，我们的凭据其实不是因为他吩咐我，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不是因为律法的义务跟要求，是因为我里面享受了对神的一种认识专一的信心，是我里面享受了从神来的爱，是因为里面对永恒有一种期许，有一种盼望，这就是我们行事的凭据。阿们。你如果是活在这样的情况中，你是很被祝福的。你看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，并没有说哪件事或哪件事或哪件事，都不是。我们讲的是在我们里面生命的一种回应跟本能，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神的儿女慢慢走到这个地步的。所以这里面最后的结论是，我为主被囚的，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不要把它读成要求，你还是会读到很多的压力。这里并不是要告诉你这个相称是要你做出什么来相称，不是，这里的相称是你已经活在一种相称的位置上，你已经蒙了这个恩，所以流出这个恩。而且保罗在这里说劝，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他失去自由，他为福音的缘故被关起来的，这是监狱属性，可是他没有顾到自己，他在劝勉教会，劝勉弟兄姊妹能够听劝是有福的人。阿们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听劝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有我们的坚持，我们的方式，我们的想法，但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能不能听劝呢？他不是用我是使徒，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命令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，他用劝的，因为他知道只有劝是最精准的。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，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劝你们也是用劝，因为有关属灵的事情都不是命令来的，属灵的事最多就是劝，劝就是你要自己去寻求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， 告诉你可以这样子来回应神，我可以劝你应该怎么样，可以更多的来爱慕啊、追求啊、侍奉啊，劝你更多的摆上。但是这个劝的背后是你的心如何？各位听劝吗？人性中的是这样子的，人性软弱是，我再跟你讲，如果你回应的是噼里啪啦的，大概三次，顶多三次吧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我自己的软弱大概三次，我就没办法再劝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再劝下去是没意思啊。比如说劝你说你的聚会正常啊，要来聚会啊，我说啊，牧师好。那过了一个礼拜，过了一个月，再看到你，不正常再劝一次啊，某某人啊，辛苦了，好，哎，是不是主日还是分别一下呢？啊。啊、第三次再劝你了，你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我知道不能再劝你。虽然你嘴巴说好，可是脸色很难看。我也会说不下去，听懂吗？那其实这种现象是因为你也不太想被我劝，啊，我也不太敢劝你，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。所以这个现象，其实我们来回来上看保罗，我觉得保罗的坚定跟他的信心，跟他对神的那个认识哦，他也不太管。比如说不太管跟人家会听不听得进去，也不太管其他人他们高不高兴，他就说我就去劝你们啦、啊，我该劝我就去，我现在就是使徒，我就该劝该说的话我就告诉你啊。但我觉得最好的状况是我们都对准神，然后我对准神的时候，我也不太过这一关，别人可以劝我，阿门，听得懂吗？别人劝我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劝的对或错，而是在劝的过程中，我里面寻求神，哎，我蒙恩了，而劝的人他也蒙恩了，但其实是最好的状态。那不好的状态是两边少一个，劝的人很机车啊，很血气啊，很暴怒啊，很有自己想法，那压住很多东西给你。那这种劝的话，除了效果不好之外，其实谁听得进去？你听听刚刚那些。你不要说老爸、老伯伯、老妈妈哈，有时候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，是最多就是在骂的。那你听得进去吗？还有一些可能很多家庭文化就是噼里啪啦，一开始就给你讲怎样怎样，你怎样怎样怎样，你的孩子听得进去吗？所以不要一直觉得孩子听不进去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说的过程是太血气的，说的过程有太多自我了，说的过程都有很多的掺杂。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用劝这个字，保罗的心是对的。他被囚在那个地方，他挂念的教会，挂念弟兄姊妹，所以他觉得可以劝。那一方面也是这些弟兄姊妹是真的可以被劝，两个都出现是最好的，一个是可以说的人，一个是可以听的耳朵。那我不希望我们只是两个少一个，或者两个都没有，那这样你活在很封闭里面，你人生是很可惜的。我们一生中不会每一件事情都做出对的选择吧？不会吧？很多时候你判断可能错误吧，或者可能有一些你的想法是这个时候的嘛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其实很需要人家的劝勉，不管是在信仰上面的、生活上面的，甚至你工作上面、专业上面的。有一个朋友也是做传统产业的，然后他就觉得现在员工都很难带。那个不是师傅的半师傅挂摊塞啊，他搞得自己像师傅，那来这边工作的，他跟他讲这不行那不行，这样怎样怎样，这个机台怎么怎么样，他都不太高兴，他不太高兴，老板那你叫我不做的，他说你不做也不行啊，现在又缺人啊。但是他的这种观念、这种状况就变成说就卡在那里，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。你说老板能够把更多的工作交给这个人吗？我跟你讲是不行的，老板也没那个胆嘛。一台机器几百万交给你，你都按你的方法在做，然后做错了，就一次做错了的废料就浪费十几万了。那能够叫员工负责吗？
不能，
也不能叫员工负责啊。那员工劝不来了、啊，怎么办？没有啊、哦，还要符合劳基法，你要请他走，你要给他遣送费啊。
那之前那天嘛，就请他走。
哦，请他走，要给他拿钱换人啊。而且你现在缺人啊，那好死赖活的总是有一个人来帮忙，总是我老后我没有骂。
没有。
那其实我跟各位讲啊，有那个老板的事啊，不管了哈。我要讲的是说，如果这个员工只要稍微愿意听劝，他有专业。他愿意听劝， 你想看看那个公司有多大的祝福。
好，
任何一个当老板的，他的思维很简单。如果你是一个新老板的，又有专业的，又可以给这个公司祝福的，这个老板很喜欢。只要老板很喜欢，他冲动之下给你加多少年薪，我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那你不愿意听劝的时候，你自己的方式要这样做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做。现在也许还用你，可是有一天没办法用你，听懂吗？那信仰的角度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肯定的耳朵，他有自己的坚持，自己的方式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一开始讲的，绝对的真理要持守，相对的真理要接纳。阿们。有时候我们想法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，做事不一样，可是我们还可以听劝嘛，很重要。他是在信仰上的、生活上面的、工作上面，甚至家庭上面的。我跟我老婆处得很好，不是因为我很好，是因为我很柔软。听得懂吗？我很柔软啊！我让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跟他讲太多很奇怪的话。我说啊，辛苦了。昨天他们去日本回来，昨天晚上一点多，大概一点多才回到家。哎，当然也很累了，玩出去玩也是很累的。我就在家里等他，等到他们回来，在家里迎接他们。啊，其实我本来是很晚睡的，啊，但我看他回来说啊，辛苦了，你们回来了，抱抱一下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就会悟到他们的感觉。你说我很好，我真的没有很好，我只是顺便而已。我本来是很晚睡的。那你说之后心理是打开整理很多东西，我什么都没办法，因为那是他们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法，我只会说哎呀零食好多哦，那你怎么样，那不是给你吃的，别给乱拿，我说好知道，我就让他很放心。这样子你可以理解吗？就是说我们很多东西，我们看跟你所爱的人互动也好，跟你公司的同伴互动，跟弟兄姊妹的互动里面，我们多少一点，有时候听一下人的想法，听一下他的建议，他的想法跟建议不一定是对的。但是你在这过程中，当你的心对准神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蒙祝福的。阿们。我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，我觉得年轻人的苦就苦在哪边？年轻人的苦就苦在说，有一种恶叫妈妈觉得恶，有一种爱就是妈妈一定要爱，有一种对就妈妈以为对啊，啊，所以他们都觉得苦。他们都知道妈妈是真的好，可是妈妈真的搞得他们很不好，他们就觉得苦。那我觉得，当然这里面我们在调和当中都不容易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角色、我们的坚持、我们的想法放在神的面前。你认为的好，不是妈妈认为的好，是你认为的好，是神认为的好。有一种好是神认为的好，阿们。而神认为的好，你要给他的时候，你还是用神认为的方式给他，而不是神认为的好，我硬要给你。比如说一个妈妈，那个男孩子女儿讲说：“哦，我妈妈哈，强迫症，是我看过所有妈妈里面强迫第一名的，我都不敢说阿们。”我说：“我观察过了，好像你长这样没错，大概也是前三名。”就是很强迫啊，聚会来了怎么样啊？哦，怎么样聚会啊？要整齐啊，要认真啊，不可以睡觉干嘛的？然后就跟他妈妈讲说，哎，这样子你要感谢主。如果是我家的孩子这样子的话，他大概就两三次就给我顶嘴，就不来。你家的孩子还给你每一次要求，他每一次都来，你要感谢主。后来我就问他的孩子说，你压力大不大？他说，我们如果顺服一点，压力就少一点。对，因为没办法，所以妈妈强迫症一发作就这样。那为了家庭和睦，我说你们是太了不起了，你们要慢慢跟你妈妈、爸爸妈妈好好沟通，那好好的一起相处，那多去成全他，因为他要改变不同意。说真的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大人比较容易改，可是事实证明是大人比较不容易改。你知道围棋的世界哦，世界顶级冠军的啦，不管是黑加加啦，还是之前谁哦。他们都是很年轻的，十几岁就世界冠军，我觉得很厉害。那个有十多岁、十五岁，他是从国小五年级训练到大概20岁以前，不过15年而已。那请问各位，我给你30年，你们可不可以世界冠军？你们觉得可以吗？很难吧？原因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心态的问题。 是里面柔软不柔软的问题，是里面有没有持续依靠神的问题。阿们。所以我觉得要活出神的美好很简单，回到这两个字的中心点，你所有的行动尊高扬伟大，这是美。你所有的行动，女子认为的好，同你所生的以马内利跟你同在。当你有这个思想、这个信念的时候，这个神的美好，它会渐渐呈现出来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意这些话成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总叫我们一生可以荣耀你，可以造就人，可以启示你，可以视自如，好使我们在随时随地都是一个蒙恩蒙爱的儿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